Yeah, 我们可能要尽快早一点开始啊，因为呢，今天呢，我们所讲的东西比较多一点，然后我还要补充一些关于上个礼拜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讲到的地方呢，我还是要跟大家补充一下。因为今天讲的是从八章一直到二十章，所以时间是比较长，内容也是很多的，所以我想尽量抓紧一点时间。好，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祷告。天上的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给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有这样一颗虔诚的心来到你面前共读你自己的话语，实在是求主你自己用圣灵来启示我们，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让我们看到主你自己在我们圣经里要我们看到的亮光，也求主能够开启我们的心扉，让我们明白你自己要跟我们所讲的你的真理。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做自己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念读你话语的时候能够真正的看到你自己要我们懂得的你的真理。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恭敬敬的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上个礼拜我们讲了一到七章，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有一些个地方呢是漏掉了，这不是漏到，就是说没有讲到，例如说关于那个登山宝训后面那一部分。那登山宝训的那一部分呢是相当的重要，所以呢我想利用今天先前的差不多三五分钟时间呢稍微再跟大家讲一下那个登山宝训那一部分呢。今天我在这个单章里面呢，这个在第三章里面呢，我跟大家稍微把那个八幅呢，登山宝训那个八幅呢，跟大家稍微要 go over 一下。那八幅呢，主要是讲天国子民的品格的事情，还有呢一个就是盐跟光的事情呢，也就是说天国子民的身份。那在五章，大家如果有那个手上那个圣经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八幅的。在第五章的第一到第十二节，那我没有把所有的八幅一个一个的给大家列出来，但是我把一些个可能会有一点点 concern 或者有一点点没有办法理解的或者理解不够彻透的地方呢，跟大家稍微提一下。那第一点呢，就是说八幅里面的第一点呢，就是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我这里有上个礼拜我有讲过，在两个地方，那个八幅里面是讲到两个是，其他的都是 will， 就是会啊。第一个呢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天国什么是他们的啊？是他们的。最后的一个呢，就是说第十节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就这两个地方说是。那其他的地方都是说什么 B 所以这两个是没有什么争议的地方，就是说这就是是 OK， 就是是。那么这个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这个很要紧。为什么把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放在第一点？那你们看一下今天的那个讲义里面说，虚心的人是指那些认识到自己在灵性上的贫穷，因为在英文里面他是说什么 poor in spirit， 不是说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虚心，他这里是指什么 in spirit， 在灵性上面贫穷的人，那如果没有这一点在第一，没有把这个放在第一位的话，换句话说，我们如果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灵性上面是贫穷的话，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在灵命上是没有成长的话，那我们以后下面的这个七点就根本没有办法谈了。所以这第一点就是要 humble 我们自己，要么谦卑自己，要虚心我们自己。如果我们不会把自己谦卑下来，如果我们自大了自以为是的话，你说我们还会不会再去追求灵性上的长进？不可能。如果我们不追求灵性上的长进的话，那以下的这几点的福祉会不会临到我们身上？不可能。所以没有这第一点的话，就下面全都不用谈了。 所以虚心的人有福了，这一点是放在第一点。所以说只有这些在意识在灵性上贫穷的人才会在灵性上有所追求，追求什么？寻求主的旨意，让主才能够什么居首位掌王权，这样的人才天国才是他们的，这样的人天国就是他们的，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天国就是他们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那个哀痛不是我们一般普通的就是不高兴，或者是因为家里有了事情，或者各种各样的琐事方面的一些哀痛啊，这里说的是什么呢？因为你看第一点跟第二点有休戚相关的关系。第一点，虚心的人，如果你虚心了，你感到自己灵命不足的话，你在追求神的话语的话，你觉得自己 so poor in spirit， 那那个时候你就会感觉到怎么有一种痛苦的感觉出来，怎么好像我总是好像不够，有一种不满足的感觉。这个哀痛是指这一方面的哀痛啊，在灵命上贫穷的对灵性的一种反应的，那就是一种哀痛，就是说感觉到不满足。这里不只只是说我们在神面前单单在就是说灵命上的感痛的贫穷之外，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对于在神面前哀痛我们的什么罪性，这两点，这个两点，一个是在灵命上的不足这方面的感觉到了悲痛，还有一个就是说对我们在人的罪性上面感到了悲痛。这两点在神的面前，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种悲痛的感觉的话，那么他们这些人在神的话语里面就可以怎么得到了安慰，这是这样的意思。那么接下来第三点呢，就是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温柔的意思在这里是还是跟前面的两点有点关系，就是说温柔的意思就是谦卑顺服。如果我们这样，如果我们有谦卑的一种感觉，有这样一种的心情，能够把自己完全的心甘情愿的把我们自己完全的奉献出去，把我们的主权交给神的话，完全顺服在神的主权之下的话，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必承受这个地土。这个地土是什么？就实际上就是换句话来说，就是神给我们的那个天国的权利。那神就会看顾我们，保守我们，带领我们。为什么呢？我们能够把自己交出去，我们必须要什么？知道神是会看顾我们，神是会带领我们的。所以我们把主权交出去，这个温柔就是这里的意思，这里的意思。那我们知道，我们常常的时候，我们虽然我们常常是我们说是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常常会把自己的主权怎么牢牢的抓在自己的手上，不愿把这个主权交出去。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到这一点，要做到这一点，第一个要求的要求就是虚心，我们要在神面前谦卑自己，要我们把这个主权交出去，啊，要哀痛我们自己在灵命上的不够，以及在我们罪性上面的问题。第六节呢，就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这里饥渴慕义呢？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基本上的意思，应该大家都知道，这里是做饥渴慕义是要想与神建立一种顺从信赖的关系，渴慕神的话语，追求神的国度的人，他们最终只能够什么得到最终的满足。那我摘了两节那个旧约的那个圣经给大家看一下。那在诗篇42篇的1到2节，他说什么？我的心渴慕你，如什么？这个英文国语叫鹿是吗？鹿如鹿渴慕溪水，我心渴望神，渴向神，就是永生的神，我几时得以朝见神呢？这里有一种非常非常的渴慕的感觉在里面，有没有感觉到？有没有看得到？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你就是一个有福的人。那在以赛亚书55章的1到2节里面也说什么？你们一切干渴都应当进水来。这个干渴是不是说你嘴巴的干渴，也不是说水，这个一般普通的水，这个干渴是在灵性上面，在那个追求神的话语上面的干渴。这个水就是什么？神的道。没有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的，不用零钱，不用价值，也可以来买酒买奶。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呢？我们常常追求的是什么？我们饥渴慕义，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饥渴慕义的是什么？常常物质上的，而不是什么神的话语。 在这个里面他所说强调的就是说，你的饥渴慕义是什么？饥渴慕义神的话，而不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属世的那些物质的东西。那劳碌得来的买来的那不能使人饱足，这个旧约里面讲得很清楚。在最后那一句他说，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这一段话跟刚才所讲的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是什么互相补，就可以补充那个解释那个饥渴慕义那句话的意思。所以我就把它摘下来给这里看了，让大家看一下。好，最后一个就是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那个上一个礼拜我想过清心，不是说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这种清心寡欲，那个属世的这种清心的寡欲，这里指的是全心全意的爱神，专心致意的忠于神，而且是表里一致的，必得蒙神的应许。就像在诗篇二十四篇的三章四节里说，谁能够登耶和华的山，就是进入到神的国度，谁能够站在他的圣所，进入他的国度，成为他的子民，那就是什么守节性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这样的人就是清心的人。这些清心的人就是什么有福了啊！我稍微把这个时间稍微这里讲了一下，已经十分钟过掉了。还有一点就是跟大家讲一下跟那个盐跟那个光的事情，天国子民的身份。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他有没有说，耶稣在这里有没有说，我要你们做世上的盐，我要你们做世上的光？他没有这么说。这两句里面有很大的区别，你是世界的光跟我要你做世界的光，这很大的区别。耶稣说你是世上的盐，你就是什么世上的盐，你如果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你就是世上的盐，如果你是个基督徒的话，你就是世上的光。这是旁无则代的一个责任，你如果是基督徒，你就是世上的盐，你就是世上的光。如果你没有做到世上的盐，没有做到世上的光，那你就是什么失职了，就失职了。那我们看一下我在上面怎么说呢，他说耶稣不是要我们成为盐和光，他直截了当的说，你们是世界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所以基督徒如果没有履行盐跟光的责任，那就失职。当耶稣说我们世界的光的时候，他给了我们一个巨大的光荣和责任。为什么？他说他自己是什么？他自己是光。他说我就是光，世界的光，跟从了我不在黑暗里走，必得着光，生命的光。他把这个责任也放在我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所以我们必须做世界的盐，必须做世界的光。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我要扪心自问，我们是不是失职了？我们失职了。那还有一点啊，我在看那个参考书的时候，这里面有一个地方讲得很好。他说盐啊，第一，当时这个盐为什么那么要紧呢？盐就是那个时候非常贵，这个时候盐蛮贵重的。那个罗马兵丁呢，他们付的那个薪水是用什么？常常有的时候是用什么？用盐来支付的。所以一个盐是很重要的啊。所以这里面提到了盐。还有一点呢，就是说那个盐呢，在现代的社会我们可能不需要用盐来 preserve，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都是用什么，他们都是用什么盐来 preserve， 就是说保存那个食物的新鲜或者怎么用盐来保存的。那这个如果我们这个世界是一个属世的世界，是一个毁烂的世界，是一个 decay 的世界，那耶稣要我们做那个盐是什么意思？就是 to preserve 这个世界啊，在这个层里面也可以看到这一点，明白我的意思吗？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跟大家稍微谈一下这个。好，现在15分钟过去了啊，15分钟过去了，那个今天的东西很多哦，今天的东西很多，所以我要赶快。还有一点是要跟大家讲一下，我有一个习惯，就是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是读经班，不是一个查经班，我常常有的时候呢会把这个读经班变成一个查经班的情况，所以呢花了很多时间在解释，所以到后来就什么没有时间了。但是我觉得有些个地方的确需要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要不解释的话，这不读过去算的话，那 那还不如不读嘛，对吗？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感到，或者没有什么看到什么亮光的话，没有意思。好，但是就是说，请大家原谅一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嘛，每一节、每一段、每一个事情都更加的解释得很清楚，所以很多地方我会东挑一点，西挑一点，所以 bear with me， OK。好，我们今天就啊，登山的宝训我们上个礼拜讲过了，差遣门徒呢，就是说这个礼拜我们要讲的，天国的比喻也是我们这个礼拜要讲的，有关谦卑和饶恕的信息也是要我们这礼拜讲，所以时间很紧。好，我们看八章开始的时候呢，主要就是说讲到了弥赛亚耶稣所行的神迹，这里面讲到的就是说三次的医治，三次的彰显的权柄，他的 power。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医治长大麻风的人，在第一章八啊第八章一到三节，主要是讲了耶稣医治那个大麻风的人，我不跟你们讲那个具体的了。第二点呢，就是讲了他医治百夫长的仆人的事情，这一点稍微要跟大家讲一下。看一下我念一下啊，耶稣进了加百农，一个百夫长前进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很痛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了，我不敢当，只要你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只要你一句话，因为我在人的权柄之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人说去他就去，对那个人来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事。所以说神，你只要一句话事情就办到了。第十节很重要，耶稣听见就稀奇，就对跟从者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见过。我又告诉你们，从东到西将有许多人在天国里亚伯拉罕、以赛、雅各一同作息，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面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第一，百夫长是什么人？是不是犹太人？是罗马人。他是什么人？从外邦人。他是外邦人，他这个外邦人的信心比什么犹太人的信心还大。那在这个里面再一次告诉我们，他说，我告诉你们，从东到西将有许多的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赛、雅各一同作息。这是指谁？从东到西很多人从远方来是指谁？外邦人。所以耶稣的福音不单单是给犹太人，在这里他是主要是传福音给犹太人，但是耶稣的福音是万国，给万国万民的，在这里已经提到了。所以但是那些个不能够接受神的话语的，不能够做神子民的，那些人到将来的时候，他们必被赶到外面的黑暗去，在那里哀哭切齿啊。所以我在这里稍微跟大家提一下。第三点呢，就是医治彼得的义母。彼得义母得了热病，他躺在那里呢，耶稣过去把他摸了一下，他的热就退了。这是神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进行了三次的医治。我们上一次在讲题里面说过，他有几次重复性的，三次怎么样，五次怎么样，七次怎么样，这就是第一个三次。接下来的三次呢，是彰显的权柄。彰显权柄呢，我们看一下八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在这个之前，我想在这里还有一点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我们作为跟随耶稣的代价，我想跟大家先讲一下啊，十八节，在八章的十八到二十二节，这里面就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什么代价需要付出去的。耶稣看到那个时候有个文士来说，你无论到哪里去，我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又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你跟从我。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要跟从耶稣作为神的门徒，做一个基督徒的话，我们就要把属世的事情怎么摆到后面去，一心一意完完全全追求神的话语，做神的子民，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代价，做付出的代价。换句话说，属世的事情要把它撇开， 完全的把自己奉献上面，把做作为一个什么馨香的活祭。好，接下来就是说这个三次的彰显的权力这个权柄 power。 那第一个就是说耶稣平静风和海，平静风和海，那些门徒在船在加利利海这个风浪起来的时候，他们感觉到不行啊，感到很害怕，所以呢耶稣就起来跟他们就斥责了海和风，那就海和风就平静了啊，那就告诉他彰显，让人家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说他就是神，他有权柄怎么掌握整个自然界。接下来一点呢，就是八章二十八到三十三节，就是说赶鬼，赶那个乌鬼，赶乌鬼，那个我们都知道，那个买个赶鬼都赶到什么那个柱里面去，然后跌到海面去就死掉了。然后呢，从九章的一到八节呢，就是赦罪，神耶稣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让一个缺腿的瘫子呢能够起来行走，能够行走。在九章的那个第二节，他说有一个人有乳汁，抬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耶稣见他们有信心，就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换句话说，就像百夫长说的那种，他只要一句话，他一句话，只要神愿意一句话，罪就赦免了，你的病就治好了。这就是神耶稣基督在这里一而再再而三的在世人显示他的权柄。好，九章的这个九节下面的那几段呢，就是说他是如何的选召，如何选召马太，这个马太如何成为基督徒，就是在这里面，我就不跟大家详细讲了。但是到十我看看啊，然后呢接下来就有三次的 restoration。 那个在这个之前呢，我要先跟大家讲一下九章十四节的一些内容。九章十四节就是说，那个时候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他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的进食，你们的门徒倒不进食，这倒是什么回事情？耶稣对他们说，大家对这一点不晓得有没有理解啊？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要进食了。这句话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我以前呢念了好几遍，我都搞不清楚他在讲什么啊。以前呢我搞不清楚在讲进食的事情，怎么跟新郎跟陪伴的人有什么关系呢？来回看。那我今天的那个单章里面有跟他解释了一下。第一，这个就是禁食原来只是在赎罪日有的，后来犹太人呢实行个人的禁食，为了哀悼啊，这个是哀坐是吗？哀悼，然后摧毁等等之类的，或者是寻求神的旨意，寻求神的启示。那这个时候他们就会有禁食。那么耶稣讲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在这里新郎是指谁？新郎是指耶稣他自己。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只要我在这里，我是耶稣，我是基督，只要耶稣基督在世，和他在一起的人需要不需要哀痛？不需要，他们快乐还来不及了，那为什么还要禁食呢？那禁食要到什么时候再禁食？耶稣说新郎要离开他们，那个时候他们就要禁食了。所以这个是让大家先有一点知道，就是说以后他要怎么离开，要离开要离开，然后再回来。所以再跟你再稍微讲一下，还有个新酒装在旧皮袋里面的比喻。新酒装在旧皮袋里面比喻呢，就是说他这里是说在犹太，告诉犹太人，当时的犹太教他个就是个什么旧皮袋，是不能够装着耶稣基督的个新酒，那就是一个新的教会创立的一个新的教会，而这个教会将要带领凡是接受耶稣基督的，不管你是犹太人也好，是希利尼人也好，是任何人也好，只要你是接受耶稣基督的，你就可以和神的子民将来一起什么进入到天国的那一个福音。这个福音在犹太人的犹太教里面，他这个旧皮袋里面是没有办法装进去的，就是这个意思啊。明白不明白？有没有问题？这个解释好。那接下来就是三次的 restoration 复活， 管会堂人的女儿让她复活。大家知道不知道管会堂？管会堂是谁？我上一次有那个讲义给大家的啊，那个对大家稍微回去以后稍微再看一下关于会堂跟那个公会两个字，因为以后在读那个是非的时候，常常会有公会和会堂的出现。一个会堂就是这个时候犹太教的那个等于像我们现在的一个教会，但是他们不是一个教会，是个会堂 synagogue， 所以他们就是聚会的地方等等的。所以这个管会堂的人就是说他们是一个在那个管理，主要是负责那个他们犹太教堂的一个人。公会以后所讲的公会是72个人组成的，大家回去稍微看一下啊。管会堂的女儿她已经死的，那耶稣在这里怎么起死回生，让他救活了她。另外呢，就是说在九章的27-31节呢，有两个瞎子得到了医治。然后呢，就是9章32-34节呢，就是让那个哑巴能够说话。所以说稍微跟大家讲一下，在这个里面呢，三次的告诉了世人耶稣有什么起死复生，有让不能见的能够看见，能够不能讲话的能够说话，这一些个他的神迹的起让大家看到，他做这些神迹是让人知道他是神，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啊，不是一个普通的人。第十章呢，主要讲的是差遣他的门徒到外面去传道，差遣他的门徒就是到外面去传道，那十二个门徒。那我们在堂上看到门徒跟使徒之间的差别在哪里？门徒是神的学徒，就是在那里学习他的话语的，而使徒就是当这一些个耶稣的学生被派遣出去做那个宣教的工作，做差遣的工作，那些个人就叫做使徒啊，使徒。那么在这个里面呢，稍微跟大家讲一下，他差遣了12个使徒到哪里去？到撒玛利亚去，还是到哪里去？我们看一下那个第五节，耶稣差遣12个人去，吩咐他们：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的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我们一开始就是说，他这个马太福音的主题是主要的对象是谁？犹太人啊。所以呢，他是要成就在犹太人中间那些迷失的羊，这个是首要的责任。因为什么呢？这个犹太人是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的子民，这个是他们有优先权，就是这个。那么这个里面是不是说不要去向外邦人传福音？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因为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对不对？刚才已经讲过，耶稣已经讲过了，万国万民到各处住了来都要成为神的子民，这里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不要错误的理解说，哦，这个福音不是为外邦人的，不是这个意思。因为这个就是主次的分别，就是主次的分别，就是先向犹太人宣教，然后再到外面去跟外邦人宣教。还有一点就是说，第14节，他说：“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你们离开那家，或是到代城，把脚上的尘土躲下去。”那我今天的那个讲义里面也有提到，关于那个躲这个，它是一个犹太人的那个种习惯。但到那个外邦人去，他们对外邦人的确是蔑视的，他们认为外邦人是不接近的，所以他们离开的时候，他们必须把脚上的尘土什么都拿掉、躲掉，所以呢就成为清洁的人，是这个意思。所以凡是不接待他的人的话，就算你是犹太人，他都要把你当作是什么外邦人，就是说所谓的外邦人就是不接受神话语的人，不接受神话语的人。好，然后我想我们跳到第十章的第32节，我们这里稍微强调一下，在这里面说，凡人在面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 必不认他。就是说我们在耶稣基督用新约的excuse me， 就是说我们在众人面前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接受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神的面前就是天国里面就会接受我们。如果我们在众人的面前没有做到这一点的话，那神在将来在天上是没有办法接受我们的。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凡在人面前接受我的，认识我，接受我的，那他在天上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识我的，我在天上我的父的面前也必不认他。所以我们只要知道这一点。好，那十一章开始的时候就讲到那个施浸约翰被下到监狱里面去，我们把这里稍微谈一下就过去了。那接下来就是弥赛亚被弃，那弥赛亚被弃，各城的人去抛弃了那个耶稣基督。那些个人都是在哪里？都是在加利利那一段地方。上一次我就给大家看过了啊。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这些各城的人遗弃耶稣基督是在哪里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十节。耶稣基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人总不悔改，就哦，谢谢。就在那个时候责备他们说，哥拉逊人你们有祸了，伯赛大你们有祸，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所刚才说的这些个三次的异能，三次的神迹等等之类的，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这个推罗西顿是犹太人的地方还是外邦人的地方？外邦人的地方。你看啊，再一次讲到了犹太人的心很硬啊，反而是外邦人的心柔软，他们能够接受神的话语。那哥拉逊、伯赛大还有呢，在下面说，但我们告诉你，当审判的时候，推罗西顿所说的比你们还容易呢。你看23节说，加百呢，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落到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天。那但我告诉你，当审判的索多玛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这些个城市就是犹太人他们自己的城市，说那个格拉逊、波塞大、加百农，这些个地方都是在耶稣基督出生成长那个地方，就是加利利那一块地方，是他的家乡，是他的家乡的地方的人，他们拒绝了神，他们拒绝了神，厌弃了神。然后我们看一下28、29、30，那时候蛮通常我们都会讲到的那个，凡劳苦重担的人可以到这里，我可以使你们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的心里就比较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的。为什么是这么说？记得不记得哦，可能看了没有看过新约的人，后来罗马书的人可能不知道，看到罗马书的就比较清楚一些。那如果我们靠着自己的能力去称义，行不行？不行。我们肉体是有限制的，我们想要做好事就是怎么样，做不出来。我们要做常常就是什么，吃得起饭，我们去做坏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称义的话，我们要做一个神的子民的话，单单靠我们的肉体是不行。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成为一个苦行僧。所谓的苦行僧，就是说我们拼命要想做，但是实际上做不到，这个我们的负担就很重很重很重，我们没办法做到这一点。但是如果你够接受耶稣基督的话，你把他重担放在他的面前，心里承认，口里相信，这是非常容易做到的事情。只要你追求神的话，你就能够成为神的子民啊，不需要靠什么。不需要靠你去遵循律法去做到这一点，这就是新约的神给我们开的一条路，给我们开的一条路啊！律法只是成为一个枷锁，而耶稣基督的那个福音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广阔的路，到天堂的广阔的路。所以他说他的轭是轻省的，到他那里就可以得到安息。好，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第十二章。第十二章里面就提到了法利赛人厌弃耶稣。那里面他们专门是什么？鸡蛋里挑骨头啊！他们专门是里面以后看法利赛人 跟撒都盖人专门是鸡蛋里挑骨头，撒都盖人更加阴险啊，常常把一个讲话的时候都有一个 hidden 的那个东西在里面，你如果万一不小心讲错的话，他就立刻找你麻烦了。那法利赛人跟他就是搞那个在挑鸡蛋里挑骨头，关于安息日能不能做事的事情。那耶稣基督在这里面就跟他们说了他说第十一节说，你们中间第十节说，那里一个人手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就是说什么呀？要控告他。耶稣基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安息日掉在坑里面不把它拉住抓上来呢？人比羊更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这里耶稣基督斩钉截铁的就是说，在安息日做事情是可以的，是做善事是可以的。所以呢，这件事情这么一讲呢，因为这是事实，对不对？他们如果那个犹太人，如果他们的羊掉在井里面、坑里面去了，你说他会不会去抓？会不会去拉？肯定会。那他是不是在安息日做事情呢？当然他们在这里做事，他们没办法用这个方法来控告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很明显的告诉他们，他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第四十节，这个法利赛人怎么说？法利赛人因为争不过耶稣基督，处处地方都是没有办法，都是输掉了，所以法利赛人出去就商议怎样可以什么除灭耶稣，就把耶稣怎么样，要把耶稣消灭杀掉。从那个时候他们心里已经存下了那个杀人的那个种子，所以到了后面就我们就可以看到后面的，就看到他们如何的来想要把耶稣杀掉。好，那下面那一段呢是蛮要我们常常会看到的，但是我就没有时间跟大家讲，就是说第十八到第二十一节，这里也是再一次强调对外邦人的那个神的恩典。他说第十八节说，看到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的，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你，他必将公理传给什么外邦啊，讲得很清楚。他不仅增紧也不削让，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疆场的灯火他不吹熄，等他施行公义叫公理得胜。二十一节说什么？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在这里很接近的两章里面都谈到了要把福音传给什么外邦人，而且谈到了外邦人的心还比什么犹太人的心软和，能够接受神的话语。接下来那一段是关于这个耶稣赶鬼，耶稣赶鬼，那个法利赛人他们就心里很不高兴，很不高兴，因为神做了那么些事情，在各方面他们都是理亏了，那个法利赛人就理亏了。所以呢，耶稣基督赶鬼，他们就说怎么呢？二十七节他说，我若靠他们，你看这个二十四节。他说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什么鬼王别西卜啊。那关于这一点耶稣怎么说？在第三十一节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以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不能赦免。三十二节，凡说话干犯人子上还可以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啊，干犯圣灵的来世这一世总不得赦免。所以对圣灵的那个做什么圣灵的那个亵渎，但是不能够得到赦免的。那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这一点，安息日冲突赶鬼的事情啊，亵渎圣灵的不能得赦免。然后呢，就是接下来就是说求神迹，不能得到神迹，因为这个不幸的时代只能见到约拿的神迹。那个就是说，耶稣基督在这里说到第三十八节，说下面所讲到的三十八节跟到那个第四十一节。为什么这里讲约拿？约拿的意思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大家知道不知道？ 约拿被那个鱼吞到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然后再吐出来。这里就预表着耶稣基督将来被钉十字架，死后三天复活的那一个预表。接下来我想稍微跟大家提一下关于四十八节到第五十节关于耶稣的母亲和兄弟的事情。哦，来我们先看一下第四十六节开始，耶稣还对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的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面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到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面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了，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守我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这一段话有没有开始看的时候感觉到好像耶稣基督在拒绝他的母亲？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有没有啊？人家说这是你妈妈哦，你们都是我的妈妈弟兄姐妹。Wait a minute, you know, 你在讲什么？但是你们不能够这样看他这句话的意思。他的意思，人家说你的母亲在外面，他说什么？凡遵行我父子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换句话说，是凡是只要是遵守神的话语，接受神，成为神的子民的人，接受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人，这些人都是他的什么？他都是他的家人，都是他的弟兄姐妹，都是他的父母，是这个意思。是的，这妈妈在那里，他的兄弟在那里，这是他肉体的兄弟姐妹和母亲。但是他在这里所指的是什么？是属灵方面的啊，凡是接受主耶稣基督福音的，接受神的，成为神子民的，都是他的什么？都是他的兄弟姐妹和父母。好，我们十三章呢，就是很多的都是比喻，那我就不再一个一个跟大家讲。那今天我发现了单章里面有一张表格，对不对？有一张表格，这是都是这些比喻，有马太福音的、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的那些个一个 column 一个 column 都有写着。如果大家手上如果是你有那个叫有中文祈祷本的话，可能有些祈祷本也在后面也有了。啊，也有，所以我就发给大家，让大家去参考一下。以后呢，就是在看那个马可、路加、约翰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会自己就能够对比一下，知道是在哪里，说在哪里。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表格给大家的是什么？是一个耶稣所神行所行的神迹那一个表格啊，也给大家看了一下。所以以后看到这些方面，你可以对照一下，哪里有说哪。在哪一章里面，哪一节里面，在哪一本书里面有提到相对的事情，所以给大家有一个参考的，有一个参考。好，看一下。撒种的比喻基本上就是说，神的话语你听到了以后，你用一个什么的态度去对待神的话语。这像神的话就像个种子一样撒在你的心田上，那如何的对待神的话语，那就会有产生如何不同的结果。这就是个撒种的比喻。有些人听见了怎么听不见，看见了看不见。耶稣基督行了很多的神迹给他们，他们就想当于什么，还是没有看到，等于没有看到，而且还要耶稣什么再行一个神迹给他们看。耶稣说你们是看不到的。okay. 这个被子的比喻呢，换句话说就是说，一个是麦子，一个是被子，在那个里面，那个麦子是什么？是耶稣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些心里承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那些基督徒，那些个被子就是说听到了，但是没有听进去，将来他们就像什么，像一个糠坯一样的，这个坯子就被什么被撒被排出去，就是说将来就天国的时候他们是没有份的，就是这个意思。 还有芥菜种跟那个麦笑的比喻啊，麦笑的比喻，撒网的比喻，寻找珠宝的比喻。那寻找珠宝的，他就是在44节里面说，天国好像宝藏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变卖一切除了买了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一个人，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到一颗贵重的珠子，就变卖他所有一切买了这颗珠子。换句话说，这个珠是什么？我们从就是在这个是天上天国，那天国我们属世的事情没有那么要紧啊。你这个珍宝在我们面前，我们有的时候是中国人说有一句话说什么，有眼什么无珠，看不见这个，他这块宝藏放在我们面前，我们有的时候常常看不见，我们以为这不是要一块珠宝，说我们看不到，我们看见了却看不到。但是这是就是告诉我们，有这块珍宝在那里，你必须赶快有什么变卖你所有的一切，抛弃其他的一些，这块是至宝的宝石，所以你要赶快得到它。然后到了第13章的第57节，这里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个前面说的那个，看到这个拿撒勒人厌弃耶稣，拿撒勒人厌弃耶稣，他本地的人厌弃了耶稣，他怎么说呢？第53节，他说：“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人，甚至他们都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来的这样的智慧和异能呢？”这不是木匠的儿子，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弟兄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他姐妹们不都是在我们这里吗？这人从哪里得到这一切的呢？57节说什么？他们就厌弃他，在拿撒勒他自己的本地的人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57节，耶稣就因为他们的不信，在那里就不多行异能了，但是耶稣基督被他本地的人厌弃。好，第十四章是关于施洗约翰被杀头的事情。那如果你还记得上个礼拜我有给大家一张那个希律的那个家属表啊，希律，大家我就说在这里面看一下第14章第1节，他说那时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这个希律并不是那个时候耶稣出生时的那个希律哦，不是那个，你如果看表的话，那个不是那个希律，这个希律好像是叫什么名字，我自己一下子也记不起来了，叫希律亚什么帕亚耶。这个王啊，这个后面的分封的王，那个分封的王，那至于被他杀死，那个施洗约翰被杀死，你们看一下这个跳舞的人，看一下啊。起先希利为他兄弟菲利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就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因为什么呢？因为约翰对他说：“你娶这个人是不合理的。”因为你们看，如果看那个表的话，他是违反伦理了，也是违反了当时的很多的律法上面的事情。所以呢，那个施洗约翰讲了这句话，他不高兴，就把他抓起来。接下来，他的女儿呢，在众人面前跳舞，然后呢，就是给他母亲唆使之以后呢，就是要去把施洗约翰杀掉。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希律王就把施洗约翰杀了。然后你看一下那一个表格的话，你就明白这个来龙去脉了。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个耶稣基督给5000个人吃饱，5饼2鱼，对不对？大家都知道这个5饼2鱼的事情。那5饼2鱼就是说，那5饼2鱼常常是就是说告诉我们一个信息，就是说有5000个人，5个饼2条鱼，你到时候这可能不可能把大家都喂饱，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是神的神迹。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很小，这个里面也就是提到了一点我们信心的事情。那五条鱼两个饼的话，如那两个人如果不把那个五条五 五个饼两条鱼拿出来的话，这个神迹可能也会有问题，对不对？到神是可以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行神迹，这里只是告诉我们，把我们能够有的拿出来，神会使用，不要太小心了啊！常常我耶稣基督说，你们小心的人呢，小心的人，我们常常信心不够。那五条鱼两个饼拿出来，神照，只要我们把自己尽力做到了我们所做的，神一定会用他的大能来成全他所要做的事情。这里这个是主要的一个 message 在这个地方啊，在这里啊，接下来就是耶稣基督在水面上的行走那一段。那在这个里面呢，大家也知道这个故事。那这个里面呢，你看彼得开始的时候说，哎，我也可以走，我来，结果说你来吧，他一直走到水面上，他就掉下去了。后来为什么呢？他就叫了，他说，哦，主啊，救我。第三十一节耶稣说什么？伸手拉紧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呢，为什么疑惑呢？不要怀疑神，神会做他做的事情，你不要怀疑神，只要你把自己什么先奉献出来，把自己先做你要做的事情，神会成全他。这两个前面后面都是这个意思在里面。好，那我们看接下来我们看那个第十五章，十五章关于那个污秽的事情，关于污秽的事情。那这里面又是在鸡蛋里挑骨头，就是说洗手不洗手那个事情啊等等的，法利赛人就是专门找这个麻烦。那个耶稣怎么说呢？耶稣在第七节里面他说，耶稣怎么说啊？我看一下啊，第三节开始，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遗传反神的诫命呢？”第四节说：“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必致死他。你们倒说，无人何人对父母说，我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奉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啊！他们拘泥于什么？”很多的拘泥小节，很多的地方没有看到整个神的整个那个 overall picture， 都是非常的那个 tunnel vision。中国人说很多的都是那个美国人说是 tunnel vision， 啊，就是咬文嚼字在这方面，但是没有看到那个神大那个大的一个 picture。所以呢，耶稣基督说，假冒伪善的人就是说谁啊？就是那个法利赛人说，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里却远离我。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要看一下我们自己，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是不是常常的时候也会做到，也会这样做，嘴巴上面包括我在内，我们都是这个样子，常常有的时候我们用嘴巴去尊敬神，但是我们自己的心却怎么远离了神。所以我们自己要很小心很小心，这里不单单是指这个法利赛人，很多地方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把联系到自己身上，看看我们自己有没有像法利赛人一样成为一个假冒伪善的人啊！如果我们感觉到有这样做的，我们是有这样的话，那我们就要赶快要把自己什么更改过来。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十一节到第二十八节，这是关于一个迦南妇人的信心。那个时候，耶稣基督离开了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人从那里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进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喊叫，请打发他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我们刚才也说过，是不是他的主要的对象是什么？是犹太人。那妇人前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耶稣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看到时候，你有没有第一次看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好像 这句话讲的好像很听的人觉得会好像很不舒服，对不对？很不舒服，怎么把它当作狗呢？夫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要吃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子。耶稣说，夫人啊，你的信心是大的，照着你要给的就给你成全了吧。耶稣他女儿就好了。这里我在今天的那个讲义里面有特别谈到这一点，关于狗的事情。这个狗他在这里用的那个词并不是犹太人通常所提到外邦人那种带有亲密口味的那个狗子啊，他在这里所用的那个词是用的 相当于所谓的家庭宠物，就是目前大家美国人都很要的那种 puppy， 就是家庭的一份子，家庭的一份子。但是他还是有这个身份上的差别。那个犹太人是什么？犹太人是神所拣选的子民啊，拣选的子民。那个所谓在这里的 puppet 就是他还是有 secondary 啊，他是 secondary。 但是这并不是说他这个很清楚，就是说在这里并不是说他是一只狗啊，他是一只狗，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呢，就是说主次有分别，神的道主要先前是给谁？犹太人，再次就是给外邦人，就给外邦人。所以呢，就主次有一个分别。然后接下来就是耶稣给四千个人吃饱，那个事情呢，就是说也是刚才一样，同样耶稣基督行了另外一个神迹，那是四千个人啊。但是这里呢有七个饼，还有几条鱼，但是这里呢又多出来好多好多，再一次行了这个神迹。好，第十六章。我们还有几分钟的事情，十六章要很要紧的一点就是彼得在盖撒利亚菲利比的大任性。在这里呢，要就是说，我们来看一下十六章的第十三节，耶稣到了盖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那么你们说我是谁呢？”西门彼得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纳，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换句话说，这是神通过彼得的嘴说出来的那句话。还有他说：“我还要告诉你们，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那我们讲过，在上一次里面我们讲过，教会有两个地方在提到，教会只有两个地方提到，都是在什么？马太福音里面，这是第一个提到教会的地方。教会就是说招选出来，神招选呼召出来的人。他说：“我还告诉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是谁的教会？我的教会。我是谁？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教会，耶稣基督呼召出来的人，建造在这磐石上。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我听到有这样的讲法，这个啊，彼得不错，我要把这个教会建造在你这个磐石上面。这个磐石是不是指彼得？不是彼得，不要错误的理解这一点。彼得跟其他的使徒都是一个 living stone， 都是一块活石，是神所使用的一块材料。这个根基是谁？这个磐石是谁？是耶稣基督自己。千万不要搞错了，千万不要搞错了。那我今天在我的那个讲义里面也特别提到了这一点。说彼得这个字在这个意思是一块小石头，不是磐石哦，不是磐石，是一块小石头。这个教会是不可能建在这个小石头上面的，是建筑在耶稣基督这个根基上面。这个小石头是可以用来作为建筑的一部分的材料啊。所以新约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教会，我们基督耶稣不仅仅是教会的房角石，在使徒行传里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一到十二节里面讲到说什么，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里面讲到，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谁？ 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没有人能够别的根基。而且不单单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房角石，而且还是什么教会的头，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三节。所以不要错误的认为教会是建立在这个彼得那块石头上面，它是一块小石头，不是磐石。而且彼得在他自己的那封第二彼得前书里面讲到，教会是用像彼得那样承认耶稣基督的信徒，也就是一块活石来建造的，而基督本身则是什么房角石，头块的石头。所以教会耶稣所招选出来的人是建立在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根基上，耶稣基督是房角石，是头块石头。接下来呢，还有一些呢，我就不跟大家，没有时间了。今天讲得很快，但是还是没有时间。不过比上一次好一点，没有拖了很多。就有一个是看一下第二十六章的第二十四节到二十八节，我稍微跟他讲一下啊。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是要救他自己生命的人，就必赏掉生命，因为我为我赏掉生命的必得到生命啊。人若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还有人能够拿什么来换生命呢？我们这个常常我们都知道，我们都读到这一点，都明白这一点。然后他说第二十八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有赏死位之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度里面。他这是什么意思？如果你看一下第十七章的第一到第七八节的话，你就知道了。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的上了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白如日头，衣上洁白如光。这个是神向他们显现，变相向他们显现。这就是他们这些个人在还没有赏到死位之前，他们就看见了人子降临在他们那里。明白了吗？啊，就是这个意思。用后面十七章的那一段来解释前面那一段。最后就是说，在十七章的第二十节，耶稣说，再一次提到，因为你们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若有信心像一颗一粒芥菜种子，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而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情。在我们人，我们不能做任何的事情；在神，只要我们信靠神，把自己交托给神，这天大的事情都能够做到。唯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的信心。一再一而再，在这里耶稣基督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到了信心的重要，在我们基督徒中间。超过了两分钟，结束，谢谢大家。